Hello，欢迎收听小菜一碟 A Piece of 菜。好久不见啊，各位。相信大家看到标题就知道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了。Shout out to 博音，他有一集在讲美国喜剧俱乐部在搞啥。那我也今天也想来做一集中国喜剧场地在干哈。其实应该说中国他们比较常用脱口秀这个词，所以今天可能这一集会用到蛮多中国用语的。我是很明确知道单口喜剧叫喜剧的，因为他们那边的叫法都是这样，所以以下今天这集是个人经验哦，不代表本台立场。那其实身为一个超级佛系的喜剧玩票性质仔，其实也上台过30几次，所以其实想要记录分享一下前阵子刚去中国待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途中走了将近14座城市，总共看了9场的喜剧表演，那其中包含5场 open mic， 2场是效果的拼盘，那1场是王时期的专场，那还有1场是即兴喜剧，所以就是想要分享一下这次的经验，还有在这些场地他们的文化里面观察到的事。那其实还蛮可惜的一件事，就是没有看到开心麻花的剧场。开心麻花剧场好像也是蛮厉害的样子，他们会一直不断创作新的剧本。好，那言归正传呢，其实今天主题就是在讲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的场地在干哈。其实有一点我觉得还蛮让我惊讶的，就是他们的场地超多。应该这么说，我第一个到达的城市是上海。上海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国际大都市，他们的艺文发展走在非常的前面，所以他们基本上我自己想象得到，他们的脱口秀场地多到感觉你3个礼拜每一天都在不同的场地看表演都不会重复的这么多，所以其实是很惊人的。因为上海跟北京他们的人口将近都超过台湾的人口，有2700多万，然后大部分都是70-80%都是外来人口来这边去打拼的。举例来说好了，像如果你在台北你要看喜剧，其实重复的比例超高。我的意思是观众重复到同个场地看到同个演出者他在试他的段子，这个比例是蛮高，但是在他们那边其实是不会的。他们可以一个晚上可能甚至赶场2-3场都不是问题，那或者是他一个礼拜就可以把他的段子一个很初阶的段子一直打磨至少10次，这都是有机会的。所以在那边的步调是蛮快的。那其实场地方面呢、他们还蛮多是在那种类似金华城的那种 mall， 相信知道金华城的都应该有一点年纪了，甚至有一些 mall 它会有2个脱口秀场地，所以就是觉得哇，就是真的是很发达。那其实我自己想到一件事情，场地多当然就是练段子的效率非常的高。像我第一场看的开放麦，他们的场地是有点类似Comedy Plus， 它那个场地是有2个厅，那一个厅的大小大概有 1.5 倍的二三喜剧那么大，它是属于横条的舞台，非常的小，小到就是它就是一个那种正方形，然后一个人站在上面，他是不太能走动的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当天的演出其实就是 open mic， 演员出乎意料的少，4个人，应该这么说，就是他们固定演出是4个人，那一个人平均表演15到20分钟。所以说他们2个厅的差别在于说主持人不同，演员的顺序不同，但是这2个场地他们都是可以看到一样的表演。我当下整个就哇，这个练段子的效率真的可以拉到一个层级，就是你可以在短短的1个小时内把你的段子练2次，然后就可以测看看，如果说这2次效果都不好都没了的话，那就不会像是哦，你可能一个礼拜好不容易练到一次，那你也不确定今天观众的情况，观众的组成是不是跟你这个段子会有相关联性。对，所以说那次的经验还蛮特别的。但是其实其他大部分去的开放麦大部分场地都是以一个剧场为主，整体我估计可以做到150、他们一个厅可以做到150个人，然后是可以卖完的。然后再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想到第二点就是场地多也就代表他们的竞争其实是激烈的。因为在开放麦结束后，基本上啦，我参加的每一场 open mic 他们都会有一个环节，最后结束大家会来玩一个游戏，就是大家可以打开微信，然后用面对面建群发红包，就是有一种诶叫大家可以多来我们这个场地啊，然后面对面建群送红包，或者是说送你票， 你下次可以来看正式演出的票，最近一期的可能票送你两张这样子。所以说他们在群组里面有可能也会偶尔发一些哎最近的演出，那也因为竞争激烈的关系，自己不能砸自己的招牌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啦，他们在挑选演员上台，我想他们也会做一些筛选。那其实大部分看到来开放麦上台的演员，即使是兼职，通常都有整个笑话的架构在，有整个 routine。像效果文化就不用说了嘛，他们是一个正式售票的演出的场合，所以他们现场相信大家都知道是禁止拍照录音录影，所以在演出结束之后呢，他们有做一个很大的看板，就是大家可以扫码，也是进入一个群组，基本上在演出结束一个小时内大家就可以拿到照片。就你想象一下，他把它放在就是 Google Drive 一个云端上面，然后他们精修好的照片，今天这个晚上的表演的照片，他们也会压上一个效果文化的印子这样子，然后群组会在三天后被取消。我是觉得这一件事情在台湾目前还没有看到，据我所知是新竹的四楼喜剧是有创私密的 FB 的群组，但其实其他的基本上台湾在喜剧发展上面，大家还是可能比较常用就是那个脱口秀笑哈哈的那个群组来去了解更多的资讯，就大部分是这样子，所以就不会特别说哦，今天我有一个场地，那我就特别创一个，不会创立一个赖群给去养观众啦，应该这么说。再来的话，刚刚前面提到为什么脱口秀在中国可以这么火，那相信大家都听过像脱口秀大会啊、吐槽大会、线下演出这些表演，所以其实脱口秀演员他们好像也有上过春晚，所以说这些都是一个可以快速出圈的方式。但其实后来有在跟一些中国认识的朋友聊天，才发现中国在电影，就是在文化看表演上面，在电影这方面是审核非常严格的，加上他们要保护国片，所以很多国外不错的电影其实是不会在中国上映的，他们甚至可能还要去假如说你真的很想看一部电影，你可能可以去香港看电影这样子。所以说在文化上面呢，他们其实有这个底蕴在，就是看表演这件事情，像京剧啊、川剧啊、相声啊，那看线下演出对他们来说其实不会是一个哦，我今天非常难得我要有一个机会才能进一个剧场看这样子一个演出的形式，其实等于说他们在各个演出都蛮百家争鸣的，你想看什么剧，悬疑、爆笑、浪漫爱情，其实都有，选择都是很多的。所以说我自己观察到为什么会这么火，其实就是在于选择嘛，年轻人的选择，我今天想要下班放松跟朋友跟同事来看一个可以逗乐你的一个表演，其实是一件还蛮 chill 的事情。那再来的话其实就是价格方面，其实价格方面我这边有记录起来，大部分我有五场是看开放麦，其实开放麦在上海刚好我遇到的都是你买了一个价格，假如说你是单人好了，你进场那就是先到先得，它并不会有一个价差，那只不过说他们会鼓励你多带一个人，你今天两个人来或者是三个人来，你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像我当时有看一场，他单人的票是39块人民币，那双人就是59，简单来说就是用价格来鼓励大家多带人进这个剧场，所以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因为在台湾好像比较少会有这样子哦，双人就是票价可以比较便宜这件事情。那其实我发现他们在主持人在现场去做互动啊，找情侣啊，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做互动的比例是蛮高的，甚至我还遇过那种公司团建啊，一起来下属带老板来看的都有。再来的话，其实刚讲到39那是比较便宜的场次，其实大部分我看79块啊69块都有。那北京比较特别，北京那时候看的开放麦是59块，那是最便宜的位置，北京那一场它坐比较前面会比较贵，它甚至那一场有贵到100多块的都有，所以就是有点贫富差距的概念，他们也可以玩这个梗啦。啊，今天假如说就会问一下今天工作是做哪类，只要是互联网的，那就会问说啊，那你为什么要坐最后一排之类的，就是会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梗。再来的话，像效果的拼盘比较高一点嘛，它的价格只有三种，280、380、480， 那甚至如果说你会因为 headliner 就是你的那个焦点的不同，主秀的不同，票价有可能会也会不一样。像当时过去的时候就想看杨波，然后那时候就是买不到，或者是他已经涨价到280，可能你要用300多块才能买得到，类似这样子。但是其实事实上你根本就买不到票，所以这个就是很看状况。所以如果大家到时候想去看表演的话，可能就要提前安排啦，提前买票这样子，如果是那种大咖秀的话。然后像当时也有看到王十七的专场，王十七就是每个人的票都一样，然后是入场也是先到先得，那一个人的票价那时候买是150块，其实整体的体验不错。顺序也是会也先有开场，会有主持人，然后再来是他会讲大概1小时的自己的段子，体验还蛮好的一场专场。然后再的话，其实我觉得还蛮不能适应的一个点就是他们主持人都会要求现场观众不要跟演员互动，不论是 open mic 不论是专场拼盘秀都一样，主持人都会说不要打乱整场的表演节奏，不要乱抛梗，因为怕演员接不住。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能脱稿演出还是真的接不住，但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现场的 crowd work 是一个看演员功力的一个，也是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嘛。所以说其实通常互动就会在演出刚开始，主持人介绍今天的节目，然后看今天有没有夫妻档啊、情侣档啊，在场观众有没有看过线下演出啊，喜欢哪些演员啊，就是主持人跟观众，我现在目前看来都是做这样子类似的互动。还有一点我发现中国人其实问答还蛮直接的，就是主持人有时候问话会问得很细，细到就是说你从哪来的嘛，跟谁来哦，在哪边工作，在哪一家公司工作，工作内容是做什么的，然后就说情侣就是跟爱人认识多久，然后问得非常详细。有部分观众其实还是会有所保留，但是大部分我看到的都还蛮愿意互动的，不会躲，那甚至有些还会故意唱反调抛梗，然后看主持人反应。所以这样子比较能够互动的起来。但是我就觉得哦蛮惊讶的，因为真的还蛮挖人隐私的，就是连你哦你是在你是在哔哩哔哩工作，那你工作做什么，哦他是做审核的，影片审核的，然后他就是马上抛梗就问他说诶那你对你旁边的爱人你用三个形容词，你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就故意讲得很肉麻，然后主持人就可以呛他就说诶你怎么自己的言论都没有审核啊，就是这样子，他们要挖得很深，然后再去从可能你的工作内容性质啊，你讲的话，你的个性来去做回应。其实有一个例外，就是我那一场是在北京看一场 open mic， 那当场是有遇到一个爸妈有带4岁小孩来看演出。大部分来看表演的时候，通常主持人都会问嘛，就是说，诶，在场有没有16岁以下的小朋友来现场？因为大部分都想确认一下。因为可能诶这场现场表演可能跟线上不一样，尺度有可能比较大，段子不太适合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那那一场刚好就遇到了嘛，一个4岁小孩来看表演。那一场的第一位开场演员就是为了破冰，那以及测试在场的尺度嘛，所以他其实用大量的时间反而不是在练段子，是在练 crowd work， 练这个群众互动、观众互动。还蛮有趣的，就是他跟那位4岁小孩，他就是说诶那我现在来测试一下这个宝宝今天这个在现场尺度大概是多大，然后就问他说你知道宝宝你知道你爸妈是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怎么样出生的吗，你来自哪里，然后就说哦我来自内蒙古然后大家都大爆笑，就是说就是来自哪里这件事情，哦，有可能从垃圾桶从石头嘛，就没想到宝宝回答来自内蒙古，就是大家整个晕倒了。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气氛蛮好的，所以他是我目前看过互动最多的一个演员。他连那种观众比较晚来的，就是他也会抓着不放，就是跟他互动，问哪里来的，然后问啊为什么会迟到等等的。哦，有一个他迟到了，他就问他说你一个人来吗还是跟人来，他说哦跟我闺蜜来，然后他就说啊那。他说那你去做什么，为什么迟到，他说我去买喝的，他说哇买喝的不用带闺蜜啊，然后这样也可以就是做一个梗，然后就觉得挺有趣的。 再来的话其实就是话题，脱口秀话题，他们大部分会围绕在像家人啊、朋友啊、职场发生的事情，跟老板的互动，或者是你的职业性质，然后地域，就是你是来自哪个省份，或者你有一些混血啊，就是有一些加分嘛，然后或者是聊一些生活日常遇到的事情，像是北京大爷啊、上海阿姨啊，或者是他们好像在中国密室逃脱这类的，好像剧本杀好像蛮流行的，所以这些也是他们的题材，旅游啊等等的，其实大部分都是围绕在一些生活比较不敏感的话题。那其实就像一般大家知道的荤梗啊、地狱梗，其实基本上我很难听得到，有可能是审稿的关系嘛，但是我自己感觉其实线下已经比线上好蛮多的。那其实口味不重也没有说不好，就是可以看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挖掘一些看事情的有趣之处，那还有怎么样用中文这件事情来玩出新花招，因为有可能你一个字它的语气不同、语境不同，它可以创造一些不同的一个笑点嘛。蛮多也会用口音梗来做一个话题，我在上海那时候真的要崩溃，有大部分 open mic 遇到的都是可能四五个演员，然后除了其中一场，那场就是很像回到台湾，那场好像有将近可能12个演员，所以其实很赶，每个演员也大概5分钟的时间，然后主持人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串场，就是一上台就谢谢上面那一位，可能抛一句话，然后再迎接下面那一位这样子。那口音真的是每一个演员都会想问大家，你们猜猜我来自哪里？然后其实我在那边看表演还蛮吃力的，因为大部分啦，我遇到的都不是本地人，不是上海本地人，都是外地人，所以说各种口音都有。但有个特殊发现，就是发现说每一场表演里面其实都会有东北人。东北人其实他们是一个好像在他们那边算是一个挺搞笑的一个族群。那有人说哦，东北人的幽默是天生的，像今天这个标题在讲干哈，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干什么，他们就是讲话会比较直接一点，比较粗俗一点，然后说咱们去哪儿，就是他们讲话就是这样子，什么事情其实都可以用搞这个字。哦，我们搞对象，假如说你今天出去买个苹果，我们搞两颗苹果，就是讲话就是有那些词还蛮特别的。然后我自己想到我到目前为止还蛮有印象的线下演员，像有个叫南瓜，他好像也会参加这次脱口秀6的一个外送小哥，像黑灯嘛，黑灯就是上一季脱口秀5，他是一个视障者。然后王十七就是做人工心脏嘛，钢铁侠。然后还有个叫于师傅，还蛮特别，他是棋手，就是下围棋的棋手。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个很也是在北京听到的一个叫聪明，还是东北人。大部分整体我会觉得就比较突出的就是遇到那种西藏来的东北人，就是那种你身份上会有些特殊的，或者是你的工作有特殊，会比较让人家有印象。所以也就是其实他们大部分还是我遇到啦会让人印象深刻，除非他文本特别好，会让人家印象深刻都是用身上的个人特质，或者是他的有些标签快速可以让你带入进去这个他的段子里面。再来的话，其实我有机会也有机会看到这个即兴演出。那其实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 Comedy Plus 看一下那个周四的即兴喜剧。其实有一个很经典的即兴喜剧叫迟到，然后我看的那一场演出呢，他就把它布置的很像酒馆，然后就一桌一桌圆圆的，很像那种你去那种西部牛仔的店里面，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喝啤酒啊，然后看表演。然后在中国他们的那个演出迟到，通常演迟到会有一个老板，然后两个员工，然后一个人演迟到的角色，那迟到角色就进来要看那两位员工怎么去用演的方式，然后暗示他哦，今天怎么迟到，我是搭什么交通工具来的等等的这个细节。 然后其实当天正式演出开始，其实主持人是直接抓真的认真在演出迟到进来的观众，就假如说有五个观众好了，他就抓其中一位就上来演迟到的那一位，就一起融入这个即兴游戏里面。对，所以就觉得哇，就是他们也很敢演耶，就是其实整体的氛围感还蛮不错的，因为其他演员其实都会 carry 啦，因为即兴演员其实反应都超快的，所以他们会演得很蛮好的，让他们去让就是你只是一个普通观众都可以 get 到他们在演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游戏是类似那种相亲，也是台下会拉两个人上台共演，然后那个相亲也是就是很好笑，就他就是拉两个男生，然后其中一个男生就戴假发这样子，然后一起演要相亲的那种年迈的爸妈。其实即兴演员都会 carry 啦，所以就会觉得蛮有趣的，他们大部分的人都还蛮愿意互动的，或者是我相信演员或主持人很会看人嘛，他会知道哪些人不敢互动就不去找他们。那我自己也有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在看 open mic 的时候，其实我尽量我会把自己往前坐到第一排或第二排，有的第一排是真的很近，近到你的脚可以放到他台上的那种近，然后我发现他们基本上好像不太愿意找我互动。然后我自己归纳出来几个原因，就是在看表演的时候我的表情比较严肃，因为其实我花非常大的心力在听他们在讲什么话，我连他们讲的字我可能都听不懂，所以我花非常心力一直在搞懂他们在讲什么，所以有时候表情会比较严肃，我并不是很不友善，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蛮好笑的，我明明就是坐第一排，然后他跟我一整排第一排的人全部人都互动，就是不跟我互动。好，那这集好像也没办法做什么结尾，主要就是其实透过场地多，然后他们的价格啊，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火，然后自己亲身的经验去做些小观察啦，然后就加上前阵子发生效果文化那件事情嘛。原本我看了很多网络上 YouTube 很多影片在分析说啊完蛋了，这个产业完蛋了，但是我其实刚好上礼拜前也就是前几天也有收到其中一个场地的群组还有在发说哦，就是五月还有五月底啊还是可以来看演出啊等等的，所以我相信可能暂时当时是暂时可能大家先避避风头嘛，就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那 后面可能还是会有表演啦。我自己感觉脱口秀产业在中国运作的还蛮就是已经不是一个小众市场了，他们甚至他们连买票哦，这边分享一下，他们买票的话如果你刚好去中国，如果你想看表演的话，你可以在微信里面的小程序里面搜寻大麦，就是麦子的麦大麦，然后里面可以看各种表演，他甚至连分类里面有一个分类就叫脱口秀，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哦，这个艺术表演在这里已经是一个大家都会去看已经人尽皆知的一个，就你讲脱口秀大家都知道在搞什么的一个这样子的文化了。我突然想到其实大部分遇到的全职演员是有的，但兼职的我觉得是一半一半的，我遇到的兼职还是蛮多，就像台湾一样，就是很多人是有自己的正职，然后是用自己的下班时间来去发展这样子的一个斜杠副业，其实大部分都还蛮多是兼职的，所以就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在以前是没有这个职业的嘛，所以后来渐渐发展出来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可以发展，我就觉得其实在那边机会还是蛮多的，像之前有听那个百灵国的 Hector， 就是有一位到中国去发展喜剧的演员，他有说过像杭州也是原本从一家发展到11家的喜剧场地嘛，这个发展真的很快，那上海更不用说，上海真的我真的是场地真的看不完，有那种在书店里的，有就专门在 mall 里面，然后就是剧场的哦。我觉得有个很特别，就是有一天礼拜五的下午我去看了一个 open mic， 他在两点半，他那天好像有忘记两场还是三场的 open mic， 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两点半礼拜五 到底谁要来看 open mic， 到底多多闲人，就一去，诶，其实没有坐满，可能他票我觉得感觉至少也有卖到应该三四十张吧，但已经不错了。然后甚至还有那种公司来团建的，就是礼拜五的下午来团建然后看脱口秀，然后那场因为其实老实说观众人真的不多，就是 相比他们坐满啦、不多，所以他们演员可能也临时找不太到，所以他们四个表演者里面前三个是就是讲喜剧的，那最后一个还是有表演那种喜剧魔术的，就是他会故意先出糗，然后最后再玩真的魔术出来，让你觉得哦真的是很惊艳这样子。那大部分他在做的事情就是装傻了，一直在装傻，前面装傻，后面就诶突然有很认真很帅的变一个魔术，然后就觉得蛮特别的。他们竟然连这种很特别的时段，什么两点半四点半，然后甚至有一些晚上的 open mic 他是叫做七点半九点半各一场，所以他们是可以办到时间段是可以这么有这么多可能性的，应该这么说。我相信台湾有一天也可以做得到，可能你在下午突然临时想看个秀，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样子。好，然后今天这一集大概是分享到这边。那如果大家对于中国喜剧还有什么想问的，可以在Apple Podcast 或者是可以 IG 私讯跟我聊聊。那这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